两千七百亿石油清零，中资巨头北京求救，重返伟国，美石油高管兴吹龙口。2027国防预算1.5万亿，川普突发奇想，弗格森极限警告美国，川普突破临界点。观众朋友大家好，先来追踪委内瑞拉石油宝藏的最新剧情。我们昨天看美国这边计划十分美好，石油巨头和委内瑞拉人要跟着川普赚大钱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但这个剧本对于过去几十年重创委内瑞拉石油的中资企业来讲，可以讲是一刀直插心口。彭博社的报道讲，中国的石油巨头正向北京寻求委内瑞拉投资指导，讯问怎样在华盛顿加大对委内瑞拉施压背景下保护其投资。中国企业在拉丁美洲拥有相当大的布局，包括在委内瑞拉投资石油和天然气开发、炼油及石化设施。该国仍欠北京几十亿美元的债务。据熟悉情况的人士透露，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为首的国有企业本周向政府相关机构表达关切，并向官员寻求建议，目的是令自身应对措施和北京的外交策略保持一致，并尽力挽救对全球最大石油储量之一的既有权益。讲到权益，根据摩根士丹利等机构数据，中石化在委内瑞拉的合资项目中拥有大约28亿桶石油储备的权益，中石油则拥有大约16亿桶。这个是外国公司在委内瑞拉最大的两笔石油权益，总计大约44亿桶。如果以中等的原油价格计算，例如每桶60美元计算，这44亿桶的权益折合美元大约是2640亿美元。这些石油换贷款长期合约的未来交易价值2700亿美元的石油，中共这些企业怎样能够不着急？报道说，北京高层官员亦在这审视事件，试图更清楚了解企业保险的程度，同时为各种情况做准备，包括中国投资可能归零的最坏情况。虽然政府支持的企业通常和北京官员保持密切联系，但这次紧急磋商凸显了中国主要石油企业所面临的高风险。他们对华盛顿的突袭行动以及美国迅速在美洲建立势力范围的努力感到措手不及。过去几十年，中国企业在拉丁美洲建立了显著的布局，包括透过中共一带一路项目。公开数据显示，到2015年，北京透过国有银行提供了超过600亿美元的石油担保贷款。中国成为委内瑞拉最大的石油客户，亦同时是最大的债主。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为首的国有石油生产商，在委内瑞拉的奥里洛科重油带及其他地区拥有石油和天然气开发项目。中国企业亦投资了大量炼油和石化设施。本周早些时候，中共的最高金融监管机构要求其政策性银行及其他主要贷款机构报告其保险情况，并敦促加强对所有相关信贷风险监控。中共国家开发银行一直都透过原油担保融资安排的主要贷款方。过年团圆，与其送烟酒甜品，不如为你关心的长辈和好友补上一整年的好精神。宝气十八味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帮身体将元气稳稳养回来，让在乎的人拜年走春不易攰，团圆聚餐气息好。年节送礼送贴心才至够体面，今年就选宝气十八味，将这份实在的关心 化成日日都有的好精神、好气息。现在落单最划算，健康520官网连接优惠中，输入优惠码888，立享专属价，立即前往健康520官网落单啦。今日早上，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在接受福士新闻频道 Morning with Maria 专访时表示，康菲石油及艾克森美孚正在检视马杜罗落台后，他们在协助重振委内瑞拉能源产业方面角色。他说，或者我们将达成一个框架，给他们大规模重返，但在这个期间他们不会坐以待毙。他补充，唯一仍在该国营运的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预计将迅速扩大委内瑞拉业务。川普总统和这些石油高管将在本周五在白宫举行更广泛的会议。昨天我们在节目中引述美国媒体的报道说，石油公司对未来十年向该国投资数十亿美元持谨慎态度，并寻求身体及财务安全的保证，同时担忧马杜罗落台，当地政府的稳定性。艾克森及康菲石油先前在委内瑞拉营运，但于2000年代中期马杜罗前任查韦斯国有化其资产后撤出。赖特表示，有媒体说没人想回去委内瑞拉，天啊，我的电话都被打爆了，大家说，咦，我有兴趣，怎样才能够参与？自马杜罗被捕以来，他一直和艾克森、雪佛龙及康菲石油高管交谈，其电话正响个不停。石油公司对委内瑞拉表现出浓厚兴趣，他说，你将看到艾克森、康菲石油及其他数十家美国企业检视如何参与。他说，这些企业高管和他说的是，嘿，我们是怎样能够帮到忙，给我们同你一起审视我们对委内瑞拉业务了解，油田在哪里，问题是什么，议题是什么，委内瑞拉临时当局他们非常希望知道怎样令到石油产业重新运转起身，不单只是稳定和增长产量，还要清除腐败，清除犯罪。听着，委内瑞拉曾经是个伟大的地方，那个对美国亦有好处，它的衰落对美国和美国人民是负面的。如果能够扭转过去几十年错误轨迹，令委内瑞拉走向正确方向，每个人都会赢。赖特认同中共剧本，就是中共惯用手法向每一个国家贷款，显然北京知道这个国家无法偿还，当他们真的无法偿还的时候，北京就接管港口，接管资源，这个是他们有步和控制一个国家的剧本。他说，北京往往有非常险恶的目标，获得对该国的巨大控制，而美国不同，我们并不想有步人地控制他们的资源。我们补充一点，为什么这些石油巨头会听莱特的斡旋呢？能源部长赖特是川普 2.0 内阁极具色彩的一员，他不是那种在办公室里面看报告的官员，而是一个从钻井平台和实验室走出来的技术资本家。他毕业在机械工程和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电气工程，他不是读政治或者法律出身，而是研究水力压裂技术的先驱。他创办的 Liberty Energy 是北美第二大页岩气服务公司，所以说这个和那些高官交谈时候对艾克森美孚或者雪佛龙的 ECO 来说，赖特不是他们的监管者，而是他们的同行。我们再来看看川普昨天突然说要将美军2027年军事开支增加到1.5万亿美元，这个是突发奇想还是有迹可循呢？美国总统川普 礼拜三提出2027年财年国防预算构想，计划将五角大楼年度军费提高到1.5万亿美元，较2026年的财年大约9010亿美元大幅增加了66%。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e Social 上发文表示，相关预算构想是在与多名参议员、众议员、内阁成员及其他政治代表进行磋商后形成。他形容该预算将建造美国梦幻军队，以因应当前极其动荡且危险时代。川普指出，大幅增加军事预算将使美国得以建立前所未有的军事实力，不单止符合美国长期以来应有的国防水准，亦能够在度面对任何潜在对手时维持绝对安全和吓阻能力。这一军费构想提出的时候，正是川普政府近期在拉丁美洲和加勒地区连接区采取行动之后，这项大规模扩军计划势必在国会遭遇阻力。民主党以及共和党内的财政保守派预料将对军费激增提出质疑。多名议员长期批评五角大楼财务管理不善。美国战争部前国防部在2025年已经连续第八年未能通过年度审计。尽管五角大楼方面表示目标是2028年前首次通过完整审计，川普则为新增大约5000亿美元军费寻求裁员，表示相关资金将来自其政府2025年实施全球性关税所带来的收入。德州共和党众议员以削减赤字立场著称的奇普罗伊礼拜三向媒体表示，国会普遍支持维持全球最强大的国防力量，但同时必须保持财政审慎。这样他是突发奇想还是有迹可循呢？美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提出的弗格森定律亦叫做弗格森极限，这个概念的核心是当一个大国的财务服务支出主要是利息支付，有时包括本金还款，超过其国防军事支出时，这个国家就会面临财政临界点，资源被债务拖累，无法有效维持国家安全，从而逐渐丧失大国地位，或者面临崩溃的风险。弗格森通过历史案例分析指出，这种情况虽然罕见，但一旦发生会导致国家在军事挑战面前变得脆弱，因为债务负担会侵蚀用于国防的资源。历史上类似的例子包括一些帝国衰落时期，譬如罗马帝国、大英帝国、西班牙帝国的财政困境，而现代最直接应用是美国。美国在2024年首次出现利息支出超过国防支出的情况，这个是近一个世纪以来首次，预示潜在的长期风险。川普第一任期2017到2021年，美国国防预算大幅增长，从大约6000亿美元上升到超过7000亿美元，目的是加强军事实力以应对全球挑战。这个体现了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一切都是空谈。军事不单止是防御工具，更是维持全球影响力的基础。事实上，川普的军费增加帮助美国维持了军事优势，避免了债务压力过早侵蚀美国的国防资源。其实这个也是中共在委内瑞拉的教训。中共从上个世纪1990年代甚至更早就通过贷款、投资和石油合作等方式深入委内瑞拉经济，试图扩大影响力，但是中共军力不得，没有美国现在这种兵征天下的实力，没有能力护航此前渗透。其实川普是回归了人类文明几千年来的古典现实主义，这个具体我们在周末节目中再介绍。 刚才讲川普话这个额外的国防开支由关税收入来出，这个是我们明天要重点关注的。明天美国最高法院对川普关税做出裁决，亦想问一下观众，你认为裁决结果会是怎样的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共新年的一年，对已经要跌穿地板、跌入地下室的中国楼市有什么计划？一开年，中共的党媒求是就发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标题非常有意思，叫做《改善和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大致是说楼市马上就要止跌了，大家不要再悲观了，似乎改变了预情，就能够令楼市不再跌了。这篇文章非常火爆，是引发了很多网友围观和讨论。对于这个事情，老中医火星宏观说，几百项刺激政策都未能够扭转下行趋势，一篇文章更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且文章的部分建议还不切实际。为什么不切实际呢？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是怎么说的。拿两个例子来讲，一是住房总量短缺转为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供给不足，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已经建了二十亿人的住房，还说供求短缺供给不足。第二个，居民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提升居住品质愿望更为强烈，家庭资产蒸发几十万亿，大量的互联网、金融和制造业的产业人员失业，外卖员队伍惊天动地扩张，断供弃房，令到银行已经心惊胆震，还说中国人追求好不好，这个是不是变相在这里鼓励人继续炒房？作者说，楼市的风险他早在2021年12月就提示过，他在后房地产经济时代你准备好了吗一文讲，1997年全国房地产个人贷款余额不到200亿，大约190亿，到2020年尾个人住房贷款的余额34.44万亿，23年时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年均增长了 38.3%， 好像不啱喎。190亿到34.33万亿，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单位级别了。作者是说年均增长 38.3%， 就是在23年间每年增长 38.3%， 累积23年。那个就是增长了大约1812倍，在这个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从1997年的5160元增加到2020年的43834元，23年间只是增长了8倍，平均年增长 9.7%， 个人住房贷款以比居住收入快4倍的速度扩大，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意味着中国那23年的繁荣并非来自于生产力的革命性突破，而是来自于极度透支未来。所以作者说，一旦经济增长放缓，居民收入增长乏力，将出现广泛的住房贷款违约潮，蕴含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毫无疑问，在1990年到2020年房地产繁荣的周期，其金融价值大于居住价值，在这一轮下行周期中，其居住价值必定大于金融价值。可以肯定地说，今后绝大多数时间中国房地产金融属性都会受到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限制。如果我们过度渲染其金融价值，一定会给大多数人带来资产损失。委人不倦的中共发出这样的官样文章并不意外。这个周末我会同大家更新北京还在楼市里面玩什么花样。今日财新网引述克尔瑞联席董事长、普瑞数字科技董事长 丁祖旭的预测讲房地产是否已经筑底，他文章中提到了很多有价值的数据，这个是中共官方不曾公布的。譬如他在文章中讲，2025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均较2011年的历史最高点下滑大约 50% 上下。据市场机构贝壳找房统计，2025年30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均价较最高点回撤到 39%， 其中一线城市二手房的均价平均下跌了 37%， 二线城市房价跌幅为 38%， 三四线城市高达 40%。 这个文章到现在还未被404讲明什么？讲明中共罕见地承认中国楼市价格下跌了 40% 这个现实率。丁祖旭认为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房价平均调整期为 4.5 年，平均回调幅度是 22%， 而截至2025年尾，国内二手房价已经连续下跌了4年，且跌幅超过国际平均水平。楼市止跌未呢？一位资深房地产研究人士告诉财新讲，楼市关键问题在于房价尚未止跌回稳。网友亦都留言，讲了半日仲系继续跌。有网友话：我能俾你打下去，就能够俾你举起身。相信相信嘅力量。系另一位网友立即回复：从2022年下半年一直相信到而家，自己付出咗惨重代价，所以你哋呢啲专家有付出乜嘢代价？仲有网友讲：出生率筑底了吗？昨日来自 Information 的消息说，北京本周已要求一些中国科技公司停止购买辉达的 H200 晶片，并预计将强制这些企业购买国产人工智慧的晶片。但今日彭博社拿到不同的情报，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北京计划最早在本季度批准部分辉达 H200 晶片入口，这个将令该公司重新进入一个关键市场。这些不愿具名的人士表示，官员正准备允许本地企业从辉达购买该元件用于特定商业用途，因为相关讨论属于私人性质。同时根据这些人士的讲法，出于安全考虑，H200 晶片将禁止用于军事、敏感政府机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国有企业。据一位熟悉此事的人透露，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和字节跳动有限公司均私下告诉辉达，有意各购买超过20万个 H200 单位。这两家公司可以说亦是中共的国家队，虽然他们有这样的愿望，但是报道亦说目前尚不清楚北京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定义，除了军事或政府网络等明显领域之外，私营企业譬如阿里巴巴或者百度公司通常为大量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提供计算服务，类似 Amazon 或者 Microsoft 和美国联邦机构的合作。这个昨日传闻和今日的传闻风向变化太快。昨日传闻是仲感觉习坚强，美中的竞争中真是很坚持中共党的一贯原则，自力更生，战天斗地。但今日这个消息立即将画面切换成企业极度渴望辉达的晶片20万片，这个是比习近平誓言要举国之力赢得和美国科技竞赛，画出了一个举国体制的烂尾，领袖意志的烂尾的剧情。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